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Lucky 剃头，我是 K， 在我身边的是 Bella。再过两个月呢，2020年就要结束了。那不晓得大家2020年过得如何呢？我自己觉得2020年其实过得蛮闷的，因为没有办法出国去。对爱出国旅行的我来说，真的是还蛮伤心的一件事情。虽然没有办法出国，我觉得刚好可以趁这段时间来好好的规划我们下一次的旅行。说不定明年就可以开放出国旅游咯。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国外无障碍旅游的机场篇。出国旅游大多数的人都是搭乘飞机，那最重要的就是购买机票了。机票的部分呢，其实会依照每个人的预算或者是需求而有所不同。那不管你是要搭一般的那种航空公司的飞机，或者是搭乘廉价的航空，那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很多比价的一些资讯，所以我们就不在这边多谈了。但是呢，我们想要分享的是话位以及轮椅服务的部分。一般的航空公司，我们以长荣为例好了，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到行程管理的页面，然后去挑选你喜欢的座位。以行动不便的朋友或者是长辈来说呢，他们可能需要安排在离洗手间最近的位置，这样子的话行动比较方便。那廉价航空的话，它其实也是可以划位的，但是就是要再额外的支付一笔购买位置的钱。那再来就是轮椅服务的部分。什么叫做轮椅服务呢？那就是指航空公司他们会安排机场的地勤人员协助行动不便者从报到柜台移动到登机门，这段路包含了安全检查以及证照查验。那这项服务该怎么申请？像其实以国际航空为例的话，一样就是到行程管理的页面然后去申请就可以了。那轮椅服务主要区分成三种，分别是 WCHR、 WCHS 以及 WCHC 这三种不同程度的协助。那主要就是看需求者是否可以自己长距离的行走或上下楼梯，然后或者是你可不可以自己步行前往你的座位。那以我们的状况来说的话，我们是无法长距离行走，但是我们可以自己走楼梯，然后也可以自己从舱门口然后走到你自己的座位上。所以呢，我们申请的服务代码就是 WCHR。 那 WCHS 的话就是指你无法长距离行走，也无法上下楼梯，但是呢，你可以自己从机舱门然后走到你的位置。 WCHC 的话呢，就是指你完全无法自行走动，包含上下楼梯。那所以就是从报到柜台一直到登机门，然后再从登机门一直到你的座位上，都需要有人协助你，然后利用辅具，然后将行动不便者移动到他自己的座位上。那轮椅服务的部分呢，就是到这里就完成了。那订完机票之后，等到你出发的那一天，对部分的人来说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难关了，那就是如何抵达机场，尤其是使用电动轮椅的朋友。其实现在已经比过去还要方便很多了，如果是居住在北部的朋友呢，而且又是离捷运很近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利用机捷就可以到达机场。那除了机捷之外呢，其实也可以找专门可以接送轮椅族朋友的一些车队或者是多元机能车。那其实上网搜寻的话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资讯，然后可以找到提供这些服务的单位。那除了就是有一些车队的接送以外，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是自驾的方式。然后我在桃园机场，我们以北部的话，我们以桃园机场为例，桃园机场它也有提供，其实针对就是有身心障碍手册的人，它有专门提供一个服务，就是桃园机场的停车设施的一个服务，它有设有专用的停车位，你只要申请，只要拿着你的那个身心障碍手册，然后去申请，它就会提供当次的免费停车。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因为如果你是长旅行的话，你可能一出去就要十几天，如果我是停到外围的停车场，那个费用已经很恐怖。可是如果是身心障碍者，如果你持有那个手册的话， 你可以去申请这个服务，当次就是完全免费，我觉得 CP 值很高，而且很省，省了一笔钱。对啊，然后至少你的你那个车费，开车那个油钱或者是路上的费用应该都不及那个停车费来的贵，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划得来的。
嗯，
对。然后接下来抵达机场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去 check in 柜台 check in 了。然后 check in 的时候，当然除了要期待你的护照，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护照嘛。
对啊，还有轮椅啊。
可是对对对，因为如果你有携带轮椅要出国的人的话，建议就是可以去买那种轻便的旅行专用的，因为
我们的好像是7公斤
左右。对，我们是专门买那个旅行用的，可以折叠的。因为有一些公司，有一些航空公司，他们会针对你托运的轮椅也有一些，对，他会问，就是你可能在预订那个轮椅服务的时候，他也会顺便一起跟你确认说你是不是需要托运轮椅，然后你的轮椅是什么样子的型号，
折叠起来大
概长宽高，折叠后的长宽高，然后重量啊那些他都会去 check。 然后其实他这些都是免费的，轮椅托运轮椅是免费的，然后娃娃车的话应该也是免费的啦。这个我没有听说有要
另外收钱。
对对对，应该是也是免费的，只是你可能就是要选择都是可以折叠的。常常也是蛮看到很多爸爸妈妈他们托运的那个娃娃车也都是折叠的。然后轮椅的话我们就是买折叠的，然后收起来的话整个是七公斤左右。它不会计算在你的那个行李的公斤数里面，可是你在托运的时候它也是算一件行李，所以它会把那个行李条也会把它贴在你的轮椅上面。然后在你托运完了之后呢，它会问如果你是有申请轮椅服务的话，就是你到 check in 到机场这一段路的话，有专人帮你帮你推轮椅的话，你有申请这个服务的话，
就是用机场的轮椅。
对对，你也可以选择
自己的轮椅，然后机边再让他拖。
这还有一个现象，因为我们这几次出去玩的时候都他其实还会再跟你确认，即使你已经 booking 了轮椅服务。
对，
然后你如果真的要让他推用使用机场的轮椅的话，通常要等。
其实他们为什么会问，就是因为他们还要等人来，然后还要再等看可能有没有轮椅的空间。我觉得可能是使用的人也蛮多的啦，所以他就会变成说你要等，那不如你就用自己的，你还可以提早进去，不用在外面一直
等
他。
等于他其实不是提前安排帮你安排一个轮椅，
对，他是
当下是你 check in 的时候他才帮你安排的。
嗯，
所以你必须要等，然后通常如果人很多的话，你通常也要等个20分钟，
你就会变成真的是在要登机前一刻的时候可能才进去。所以我们后来都是几乎是
有时候如果你自己 check in 的时间，你到的时间也比较晚的话，你可能
就
是最后才要进去。
对
对，那这部分我们待会也会再提一下。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选择我们的轮椅是机边托运，用机边托运的方式，就等于是我们自己推着我们自己的轮椅，然后自己通关。因为我们会选择自己通关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逛免税店。
为什么后面会变成选择自己推，是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之前已经有经验了。因为前面机场的人在推你的时候你知道要怎么走，因为你不需要再跟人家排那个排队。
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只是一开始你不清楚的时候，
对对对对，只是你可能第一次出国的人，你不知道里面的动线是怎么样子，所以可能有个人带着走会比较好。因为有人推的话，你还可以有旁边还可以有一位陪同者陪同。
对
对，然后之后你可能熟门熟路啦，其实你都可以自己进去了。
我觉得他的指示也没有那么，也很低调啦。
对对对，待会我们要说
很低调。
待会我们会说一下那个通关，就是有个特殊服务的那个专门的通关的那个
路
径。对对对对，他其实是就是跟着那个机组人员他们通关的那个
同一个
走道，是同一个路口进去的。对， 然后其实除了轮椅、
就是、娃娃车
也可以，可是娃娃车它就放宽了，它可以有两名的陪同者。
嗯，
然后如果你是轮椅的话，就只有
一名
而已。现在规定比较严格，我们之前其实还可以两个人一起进去，
就是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旅行的话，我们就一起进去，这样子比较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因为很多也有那个自动通关的那个系统，所以其实都已经很快了啦，你通关不会花费到很长的时间，所以即使不在一起通关的话也还 OK。 然后以前是因为没那时候没有办那个自动通关，所以你都一定要跟着人群在那边排队，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可是我觉得现在其实都还好了，即使你分开了，就是你可能一票的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可是你能陪同那个
不会等太久、啊、
对，我觉得是还好。然后刚刚提到那个专门特殊的那个 check in 的那个就是通关出入境安全检查跟证照查验的那个通关的那个很隐秘的那个路口呢，其实它就是在9号柜台那附近，就是往那个联合发证台的那个方向走，你就可以稍微看到一个指标，就往那个，它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红色的，
很低调，你可能看到你还会想说到底要不要进去。
那个华航有一个什么华航柜台的旁边，就是有一个、啊、然后有一个红色的扛棒写着中联合发证台，你就往那个路口，反正就是在9号柜台的9号。
其实他会写啦，就是轮椅跟那个娃娃，
他其实都有提示，他有跟你讲说欸，陪同者可以有多少个人，然后可以从这边进去，
提示的标志。
对，不那么明显。
对，
然后就是你们有需求的人，就是之后都可以从那个柜台里面进去，然后那边当然就是人比较少嘛，因为他主要就是服务那些
机组人员还有
一些特殊的身份的人。
对，
然后接下来进去之后通关其实都很快，那你进去的时候当然就是 shopping time 的，你就是可以去逛你的免税店。对，那如果你是机场他们地勤人员去帮你服务的话，他们可能就是直达
你
登机口。
对，
然后
当然因为他送你到那边
他
就要走了，
他们还会去服务别人，所以就是把你推到那边了之后他们就会再离开，
然后跟你约定好说
约定哪一个时间
的时候他会再过来。
对，他会再过来然后帮你送到那个登机口那边去。
对，
然后其实就是逛了之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到，就是时间算好时间之后到了登机口，其实你也是在那边稍微等待，可是一开始可以上机的时间，他开放就是可以上机的时候，当然就是一般就是那种商务舱啊或者是头等舱啊、那种人是先上机嘛，
先登机，
然后之后可能就是其实算是同时啊，因为那个人数其实也不多啦。
对，
所以几乎是同时，像你行动不便的人他也会就是让你优先上机，
会比你经济跟就是在经济舱的那些人要上机之前，他登机
就比他们登机还要早，
要就是比他们早，要么就是在
最后。我觉得他们主要就是因为就是这些人行动比较不方便，他也不希望打扰到其他人，所以就是让他们先上机的时候他比较好操作那一些设备。
对，
然后也不会让就是行动不便的人可能有一些
紧张啊，
对，或者是因为人太多你会有些拥挤会推挤干嘛的，然后会让人家受伤，这样子也不好，所以他们就是会通常都是安排优先登机。对，那下机的时候就是最后了。
对，
一样理由是跟刚刚一样，就是你也不希望打扰到其他人，所以就是等大家都清空了然后你最后再下机。
而且如果你有 booking 轮椅服务，其实他你那么早下机，人家也可能也还没来啦。
对，通常
也是要等一下啦。
对，所以你倒不如可是其实那些空服员他们也会提醒你说，哎、
哦，
待会你就
先
留在座位上等等。对，然后你有轮椅服务的话，就是通常你下去的时候就已经有轮椅在那边等你了。然后我们刚不是有提到那个机边托运吗？通常有时候你抵达的时候他也会问你说你要不要使用自己的轮椅，
还是使用机场，
或者是使用机场的轮椅。有时候他们是 我觉得那个要看机场，因为有机场不一定，有的他连问都不会问，他已经有一个人，像日本的话他通常就是已经有 有机场已经准备好轮椅，然后跟有专人就
是
把你推到，就是开始入关，就是进行那些入关的手续，
入境都他们会帮你，
对对对，就是他们会就是会引导你，
对，所以我第一次到某一个机场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不自己推，
通常
下机都会有了啦。
我一定都会 booking 那个
上，就是都会
轮椅服务，我一定都会登记。然后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出国的那一段，在桃园机场，我们国内的机场的时候，其实因为都是同一个语言嘛，所以沟通比较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一段的话，我们都可以自己说，哎，我们自己推就好了。
对。
可是到那边的话，因为我已经有 booking 了，所以就一切就照他们的那个流
去
走，他们的程序去走，去通关啊，干嘛的，领行李啊。
嗯，
通常那个轮椅就是地勤人员会帮你服务到你领完行李，
对，才走，
对，才离开。对，然后
领完行李还要领完轮椅啊？
对，因为轮椅的话，有时候是在特殊的柜台里面去领的，所以有时候如果就刚好有那个地勤人员陪同的话，你比较知道说要到哪一个地方去领你的轮椅跟行李，嗯，对，他都会帮你引导得很好。可是我觉得这也要看，也要看机场，真的也要看机场。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日本，
我觉得雪梨那个也不错啊，
雪梨的也不错。
虽然他有点奇怪，会一直问说你到底是用手动的还是电的轮椅，我想说问这么多干嘛？
我不晓得，可能有差吧。
嗯。
哎，欸，对了，那个我们轮椅的时候忘记提到了，有很多人可能是
电动轮椅，
然后电动轮椅的话，因为它有电池，所以呢，它又有会有更多需要确认的，所以建议大家在 booking 的时候要记得，你还是填一下那个轮椅服务，这样就是才会有专人会打电话再跟你联系确认，就是你的那些电动轮椅的规格什么的。因为这跟飞安都有关系，所以请大家就是还是，比较严谨的看待这件事情，好好的填写你的资料。然后，娃娃车的话，下机的时候，通常我看到娃娃车好像也是在机边的时候，它就已经放，到那个登机口了。
真的是看欸，因为我记得有的也是跟我们领轮椅一样啊，它都是堆在那边。对，
对，我觉得好像真的也要看机场吧，应该都是跟机场有关的。
对，
对。有一些机场它就是你一下飞机它就在登机口那边就已经
让妈妈
已经可以已经把那个娃娃车放在那里了，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用得到了。有一些就可能你要到领行李的地方，
我觉得不是看机场，我就是看他们的工作的状况，欸，因为如果说他们可能比较忙或看拖，如果拖出来很快，那他当然往上送就很快。
嗯，
所以我觉得是看他们的整个状况，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
一定有一个准则，
就算我们去日本那么多次好了，也不见得都是一样的状况，
下次再仔细注意。
但是你可以要求说你要机边就拿到，那他你可能就要等，因为他可能要把行李拖出来，
对对对对，
然后再拿上来给你。
对，
这样
我觉得事先可能先反映这个需求，让地勤人员可以提早准备比较好。
对啊，因为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标志，好像写 door side， 就是放在，
靠近门，靠近门。
那他们其实很快就可以拿出来了。
对， 对啊，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马上就需要了嘛，这样他们在领取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这一集的资讯呢，我们会整理在脸书粉丝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有其他的资讯分享，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去留言，我们会在下一集回答大家的问题。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